伯父伯母们、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安。感谢主，在这2010年还不是太晚1月份的时候，我们能够来思想这一个题目。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经历过一个跨时代的人、跨世代的人，而且也经历过这一个进入2000年的千禧年的人。从1999年到2000年，现在我们2010年不单单是又是一个新的年度，也是一个新的十年又来到我们面前。面对未来的十年，我们怎么样子来面对它？在这新年开始还在1月份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思想过我们要怎样子来面对这个未来的十年？那么我们现在所下的心愿和在神面前的装备就变成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今天和大家用一个圣经上面的故事来和大家思想这个题目。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是被大家常常所忽略的，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可能也不是花那么多的时间去注意它。然而在今年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再次读到这一个撒加利亚的一个老祭司的故事的时候，我的心里面蛮有新鲜的感触。我在我心里面有自己一个问题，就是从撒加利亚故事里面所感想出来的。今天若是神要使用我的话，今天神要使用我们的话，我们是不是预备好了？今天若是神还是要用你的话，你是不是预备好了？我为什么会这样子的问呢？因为神要使用撒加利亚，我们就会来看神怎么来使用撒加利亚。路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所写的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加起来有52章，占了新约全部260章的正好五分之一。圣经也用了50节甚至于51节的经文来描写撒加利亚的故事，而这一个50节之多的长度呢，篇幅呢，已经超过了新约里面有6本短的书信。所以撒加利亚的故事在圣经里面还是占了 不小的篇幅。那么路加把这么重要的一个篇幅来写这么一个被大家不是太重视的人物，圣经圣灵也有他的意思在里面。若是我们看路加福音一开始的话，路加写路加福音和马太写马太福音是不一样的。马太福音介绍耶稣基督是要来的君王，万王之王，所以一开始就写君王的家谱，耶稣基督的降生。路加福音，路加说，我既从起初就仔细考察，他从这个所有耶稣基督的一生的开始都考察得清清楚楚，他说我就定义按着次序写给你们。所以在路加所有关于耶稣基督他要介绍的这个君王，他把他最开始的时候写起。那么开始到什么地步呢？若是我们去读整个旧约的最后两句话，一句话他说，在耶和华看哪、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之前，我要差遣我的仆人以利亚，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全地。这是旧约的最后一段话，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第六节的话。你来看路加所写的第一章的里面，他就讲到施洗约翰，他说你要在主面前为大， 您要为他预备何用的百姓，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为他神预备何用的百姓。所以路加福音第一章和整个旧约没有一点间隔的衔接在一起，所以路加写的路加福音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把旧约和新约连在一起。怎么连在一起的呢？借着撒加利亚这个人把它联络在一起。所以从旧约进到新约中间有400年的时间，神没有说话。在这接近了400年的时间之后，在圣殿的里面没有声音的里面，在圣殿的里面只有金灯台在那里发出光来，然后撒加利亚这个人一个人在圣殿的里面在那里烧香，神的使者天使长加百列和他显现，和他说你的祷告蒙神垂听了，你的妻子伊丽莎伯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然后下面就来讲约翰所要做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伊丽莎伯在新约旧约的中间扮演了一个非常非常主要的角色，神拣选了他的仆人来引出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耶稣基督的先锋。那么耶稣基督若是我们去看希伯来书第六章的最后一节，他为我们成了先锋进入幔内，所以耶稣基督他也是救恩的先锋，他第一个裂开自己的身体进到神的宝座面前。那么先锋的先锋，那么神呼召了拣选了撒加利亚来做约翰的父亲，所以这是一个神所预备的人。而这个人怎么样子能够合乎主用，让主在创世以来所定的旨意能够按照神的时间一步一步的做成，那么就要看撒加利亚预备好了没有。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撒加利亚预备了，但是不够好。圣经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所读的圣经其实是选的，已经选的不能再少，他有51节的圣经都在讲撒加利亚的故事。他在开始的时候讲到说撒加利亚是个义人，是个义人，他是一个好人。撒加利亚在神的面前，他和伊丽莎伯是这个亚伦的后代，他们两个在神面前，在律法上，在神的诫命礼仪上，圣经上面说是没有可以指责的。所以这是两个一对非常非常好的人，在律法上，在神面前都是非常被人尊重的好人。然后他们两个人有一件事情，另外一个没有，他们没有孩子。我们若是去读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看到，或者是四福音，我们看到说玛利亚是童女怀孕生子，圣灵临到她，完全出于神的工作。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施洗约翰的来到也不是一件很平凡的事情。在撒加利亚已经年老了，圣经很清楚的记载他的妻子也不能够生育，所以在一对已经不可能再生育的神的夫妻中间，神的话来到。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神说有就有，命令就成。所以当神的话向撒加利亚说你的妻子必怀孕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这是出于神的干预，出于神的大能，不是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所能够做到的事情。所以连耶稣基督的先锋，我们都看见神的手在背后，看见神的能力在那里工作。所以有的时候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不晓得神的手在你我的身上仍然在工作，很多的事情我们只看表面，我们没有看到后面那一个神施恩的手，那一个神那一个掌管的手，神那一个大人的手在我们的后面。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已经经过了许多的年岁，我们在神的面前知不知道神在我们身上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是不是愿意也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仍然来使用我们。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了一个没有孩子的好人，撒加利亚，他是一个没有儿女的、没有孩子的一个好人。他实在是一个好祭司，非常好的祭司。他告诉我们说，他按着这个班次，亚比亚班，我们去看历代志上，他是第八班的亚比亚班，按着班次，一共24班，他们每一年每隔半年到圣殿里面去侍奉7天，然后再回到他的家里去。所以他已经没有几个机会可以侍奉，因为他已经年纪老迈，每隔半年他到圣殿7天，然后他们要抽签进到圣殿里面去侍奉。在当时的祭司，在主耶稣的时代，根据查经解经家里面所提供的资料，大概将近20000人之多，祭司的子孙有将近20000人之多。而这些人太多了，大家都想进到主殿烧香，他们并不是固定的职责，而是用抽签来看这个中间谁中了签，谁可以进去侍奉。所以他们每一天最少抽3个签第一个签的人是进去把祭坛洗干净，把这些东西准备好。第二个祭司是进去宰杀每天早晨所要献的燔祭。第三个祭司可以进到主殿烧香。所以他们抽签，抽到签的这三位，他们就开始早晨的时候，每天天不亮的时候，就有几上百成千的会众已经来到圣殿的外面等候，要来祷告，要来敬拜神。所以当祭司从这个院宇往前走的时候，这个利未人就开始敲起铃来然后大家就开始唱起诗班，然后来歌颂神。然后这三个祭司就往圣殿的里面去服侍。然后到了圣殿，经过祭坛到了圣殿之后，三个人进去，然后两位把东西放好之后就出去，站在圣殿的门口对着会众。然后这一位抽到最好的签，能够留在圣殿里面，单独留在那里的人，在神面前烧香服侍主。所以这是一个最难得的，一辈子大概连一次都很难得的机会，撒加利亚居然得到了。在这件事情上面，我想撒加利亚可能认为自己真是有福气啊，但是他可能那个时候还不晓得神特别的安排，要他在这个时候让他能够中了这个签，然后让他进到主的殿烧香，因为神有话要告诉他。所以在所有事情的背后，我们都看见神的手。那么在上万的人当中，神能够把一个人标出来，把他分别出来，按照他的名字认识他，然后按照他的能力神侍奉他。所以当他在那边烧香的时候，神的使者向他说话。其实当另外两位祭司走到门口来把殿关起来的时候，所有的会众在这个时候就开始祷告，伸出手来向神祷告，有的人跪在地上向神祷告，因为这是祭司在为全国代祷的时候，为着全国的平安，为着他们能够脱离罗马的统治，能够让他们复兴起来，最重要的弥赛亚快快来到。这是祭司在烧香的时候要献上的祷告，一般是这么说的。那会众也在外面祷告，一般来说不会祷告太长。那么祭司就出来，然后这三位就一起走到门口来，站在圣殿的台阶上，为全的以色列人的百姓在那里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佑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施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然后会众就大声的回应说，主我们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永远到永远。这是他们早晨献祭的时候每一天当做的事情。所以撒加利亚当他在圣殿的里面，天使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就单言了很久，会众在外面都诧异他许久没有出来。等他出来的时候变成了哑巴不能说话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知道，因为他不能够开口为他们祝福了。本来是他祝福之后，另外的祭司来 repeat 的跟着他来念祝福的祷文，然后这是他的责任。但是他出来之后连祝福都说不出话来，因为他成了哑巴。为什么成为哑巴？因为他不信神所说的话。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一件的事情。他是一个没有孩子的好祭司，但是他却是也是一个缺乏信心的老祭司。他是一个好祭司，但是他是一个老祭司。原谅我讲，我看起来年轻，感觉上老了。我们在座也许有些人，说不定你还是很年轻，但是心里体会到老的感觉。我希望你没有。我们中间很多的基督徒信主多年，也许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平淡，我们的侍奉好像非常的照常，我们的侍奉不痛不痒，我们的生活也是属灵的光景，也是不上不下，不冷不热，说好不好，说坏不坏，在神的面前大过不犯，小过不断啊。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也觉得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这个得冠冕好像差一点，然后进天堂绝对没有问题啊。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来教会的里面也就是这样吧啊，尽其所能，顺其自然啊。但是神并不见得喜悦我们这样子过这样子的日子。撒迦利亚他自己回答神的话说，我老了，我老了，不可能的事情，我需要你给我凭据，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今天在北美的人，我们脑袋都很大，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很聪明，什么事情一想就知道，对不对？我们的 common sense 是非常的了不起，因为我们知识很多，见识很广，所以很多的事情我们眼睛很毒啊，一看就知道啊。常常我们都觉得我们有个恩赐，就是能够挑出别人的毛病啊啊，这是我们已经习练的通达。但是回到我今天一开始的问题说，如果今天神要使用你和我，我们预备好了没有？我们是不是合乎主所用，能够被主来使用？在人的面前，在律法的面前，撒迦利亚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完全人，他没有问题。但是当真正 the moment of truth， 真正事情来到的那个 moment， 当真正来到神的勇士的计划，来到神的荣光的面前，来到天使向他显现的时候，把他心里面的那一个没有预备好的，那一个不能够让神喜悦的，因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喜悦，是不是？他是一个祭司，他绝对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倒闭的原因是因为不信的恶心。而一个祭司既然认为自己信仰坚定的人，教导别人要相信神的人，不可有不信恶心的人，当事情真正临到他的时候，他却说我老了，不可能的事情。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当神在呼召我们要使用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回答？这里告诉我们，天使说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他要行在主的面前等等等等。这个地方告诉说，你的祷告门的垂听是两方面的垂听，一方面是一个父亲的祈祷，没有儿子，但是我相信因为他们老了，他也不相信了，所以我相信他的祷告早就停了，早就忘了。因为在他结婚之后不久，没有孩子以后，就开始一直祷告，祷告了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十年以后差不多了，祷告二十结婚二十年以后就算了，三十年以后早忘了。第二个祷告是祭司的祷告，这个祷告就是说求弥赛亚快快来到。所以天使告诉他说，你的祷告已经蒙了纪念，其实有双重的祷告都蒙了纪念，一个是他父亲的身份，神要赐他一个儿子， 但是第二个身份，你这个儿子不是为你生的，你的祷告等垂听也不是为着你的，是为着要借着你来完成神所计划要做的工作。你要生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约翰，他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他要行在主的面前，他就是那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他就是旧约马拉基书最后两节圣经里面所说的，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儿女的心转从智慧的转从为父的心。所以神垂听了撒迦利亚的祷告，这不是一个小小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但是撒迦利亚他跟不上，他信心跟不上，他缺少信心，所以他虽然在律法上是一个好祭司，但是是一个没有孩子的好祭司，但是他也是一个缺乏信心的老祭司。圣经里面用这个老都不是好字，这个老先知呢是更要小心的啊，这个老先知会害死小先知的啊啊！我们要看主哈，老祭司也不是好事情啊，老祭司是老了不信了，虽然是祭司，就是教会的同工，教会的领袖，但是对神信不来。弟兄姐妹们，我今天简短的再重复一下，不要以为你 too late， never too late， 从来不会太晚的。我们在座超过70岁的，神还是可以使用你，阿们不阿们？感谢主，感谢主。孩子不是为你，不是为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孩子也不是为撒迦利亚，是不是？虽然撒迦利亚有了孩子，就像哈拉有了孩子，但是他们认识神之后，把孩子献给主，让主来使用，是整个以色列国全家归向神，这是撒母耳，是不是？然后撒迦利亚得到了约翰，他能够在旷野的里面，在约旦河边叫人悔改，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生出孩子为神使用，若是神要使用，这在神的手中啊，这个问题神才能回答。不过怎么样子，最重要的关键是说，撒迦利亚在神的面前，他是一个遵守主的律例典章，他尽他自己的力量活在神面前的一个好祭司，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中间许多在神面前敬畏主的，在神的面前为着主的缘故这个高举基督见证基督的，我们中间的非常好的弟兄姐妹们，不要灰心，不要小看自己。当你在神的面前预备好自己的时候，当神要使用的时候，神会来怎么样子，神的呼召，神的差派会来到。问题只是说我们是不是真正预备好了。单单在人的面前被人称赞是好事，但是能够在神的手中，能够让神来合乎主用，这是我们人生最高的目标，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成就。若是我们能够在神的手中被神自由来使用，来做成神所要做的工作，尤其在这个时代来被神使用神要做的事情，而且有些不见得是大事，即使小事又未尝不可。在有一些的环境当中，只有你认识这样子的人，他们只有靠着你和我能够认识神。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要小看我们自己，我们所信的神他是独行其事的神，他是可以使用，他是可以改变我们的神。所以这一个我在这里讲到这一个祭司，他是一个缺乏信心的老祭司，但是他在神的手中却成了一个跨越时代的神的好的仆人。当他闭口不能说话的时候，当他看见他的妻子以利沙伯真正怀孕的时候，你说他高兴不高兴？高兴是高兴，但是不能开口。看到别人想要讲这个好消息，然后怎么样子啊？不能开口，又不能发 email 又不能 set text 你说他心里面憋得多难过所以这一个他的妻子怀孕，欢欢喜喜的做见证，欢欢喜喜的赞美神，但是他却是哑口无声，不能说话。你说他这9个月好不好过？他是在神的顺服的学校里面做学生，这9个月的时间，我相信他旧约那么熟悉，但是他现在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旧约， 他从这个整个旧约的最后他看见，他甚至于是一个熟悉圣经的人，他知道创世纪摩西五经的第一章是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神赐福给他们，神把权柄赐给他们管理所有神所造的，这是何等的荣耀。创世纪一开始，但是创世纪五十章的最后一节怎么讲，说棺材停在埃及地，棺材是人的罪带进来的。整个旧约最后的结束，免得我来咒诅全地，这是整个旧约的最后一句，咒诅带在全地上，因为人离开了神，带进了死亡，带进了咒诅。所以他知道整个圣经里面所说到的弥赛亚要来到的时候，是神的仆人要把救恩带来，把神的国度带来，而这一位万王之王，这一位这个大卫做宝座的君王，这一位亚伯拉罕所应许的子孙要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的先锋就是有以利亚心智的约翰。主耶稣自己为约翰做见证说，你们若是可以领受，就这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主耶稣亲口讲，约翰，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所以以利亚，所以约翰，这个撒加利亚，他明白了整个旧约里面所说的事情，然后要借着他们所生的约翰来做出来的时候，这个人是一个跨越旧约的人，这个人是一个跨越自己信心限度的人，这个人是跨越他自己一切过去的人，这个人从旧约进到了新约，从自己的软弱的里面进到了神的大能的里面，他从自己的认识的里面进到神的启示的里面，他成为一个跨越这一个传统跨越一切的一个神的一个好仆人。他再也不是在神的面前说，我凭什么可以认识你，给我凭据吧，他变成了一个神的仆人。所以当别人生当这个，而且当这个天使长和他说因为你不信，你必闭口不能说话，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是不是？然后说到的时候就必应验，这是天使所说的话。我们有时间去看的话，天使虽然那么尊贵，他说我是势力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讲到他仆人的身份，把这好消息告诉你。所以这个好消息，但是祭司却不相信。再一次讲到好消息的话，我们知道在这个路加福音的里面，他常用这个好消息这个字，整个四福音的里面只出现11次好消息，10次都是路加用在路加福音，只有一次在另外的三卷福音。在他写的使徒行传的里面，他用了15次讲到好消息，所以难怪他是保罗宣道的好同伴，他的一生就是宣布宣传这一个好消息。但是以利沙伯却是没有接受相信这个好消息，所以他失去了这个在神面前的祝福。他说我老了。我不晓得在这里有没有讲过一个老人的故事。我有一个朋友就是 COCM 这一个欧洲我一下忘掉中文名字了COCM 的创办人，这个 Mary Wang 王光霞姐妹，我都叫她大姐她现在身体很不好大概70多岁。她的哥哥也是70多岁的时候退伍就是退休了，然后退休了以后觉得自己老了没什么用了，所以但是汉神祷告说，神啊，我年轻的时候一直做建筑师一直忙碌，没有什么时间，现在退休了但是也老了，不论怎么样子我把自己献给你，你如果要使用我就使用我。70多岁的人，他住在伦敦，有一天他和他妻子在伦敦的街道上散步的时候，忽然他太太听到一些人用他的家乡话在讲话，是山东威海的话山东威海，所以他就一回头看到一群人呢，是威海来的访问团是威海的书记这些什么市长这些大官们。那么在伦敦呢，因为他们这个visa 出了一点问题吧，所以在那个地方正在谈这个事情，所以被他听到了，他就回头说，你们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你忙，我们是在英国住了40多年了，所以说他就帮他们去处理这些 visa 的事情，就变成好朋友。那么这些威海的官员呢，威海的官员就说欢迎你们回他们就吃饭在一起请他吃饭， 吃饭的时候呢，这个叫做 Marty 的这个王啊 ，Marty Wang 就说我是基督徒要祷告，他们这些官员就说好，那你祷告，他们就等他，等他祷告完一起吃。然后第二次吃饭的时候呢，这些官员就说，哎，王先生你祷告，我们跟你一起啊，就主动要他祷告啊，就变成好朋友啊。然后聊一聊的时候呢，就说王先生你是做啥事的？他说我是建筑师等等等等。那这个威海的这些官员就说，哎，那你为什么不到我们威海来建教堂呢？哎，这个王先生马蒂就说，好极了好极了，若是可以的话我当然来啊。啊，所以他就带着他的儿子，他儿子也是学建筑的，两个就到了威海啊，就盖了一个3000人的大教堂啊。开幕那一天来了6000人啊，他们就说我们要把神的福音带给威海啊，也带着神的爱心回来。所以那天开幕典礼的时候，听说有1-2万个包子吧。然后那个老板一听说这些人这么爱主，从外面回来，他的包子免费，哈哈啊。所以他们现在又盖了另外旁边的神学院啊，感谢主，这一个人70多岁，然后被神大大使用，在威海盖的这些教堂啊，他们都请我去，可惜我还没去啊。他们也希望我们教会能够差派短宣队去那边教英文啊，想去的人来找我，机会多得不得了啊啊。所以不要说你老了啊，这个70岁以下的说老的话哈，在主面前不好交代啊。即使70岁以上说老了哈，也没有话讲。为什么？圣经上说哈，这些爱主的人呢、啊，老的时候呢，人要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好不好？老了但是常青树。我们教会的颂钵团契哈啊，不但这样满了枝浆而常发青，陈伯伯，好吧，你是现在是最资深的了啊啊，陈伯伯他们都是服侍主，都是榜样，我们的老人家哈、啊，是我们教会之宝，感谢主啊。你知道去年刚刚被主接去的林道亮院长，他98岁还一个礼拜讲2篇道，所以若是在若个教会没有机会讲道，到宣道工厂去，我替你找机会啊。但是要先把主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信。第二姐妹们，回到我们的主题上面来，最重要的撒迦利亚这一个人，他认为自己老了，但是神不是看他外面的年龄，神知道他缺少信心，所以神在制作他的仆人，来更新他的仆人，让这一个人虽然老了，但是外面一天朽坏一天一天的朽坏，里面却一天新似一天。阿们不阿们？所以神可以让我们的里面充满了新鲜，充满了活泼，充满了活水啊，充满了枝浆而发青，而且多结果子。今年的主题是多结果子，里面丰富的生命才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来。我们不冷不热死气沉沉的话，那么根本就连叶子都枯干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真是盼望彼此互勉啊！我自己一直觉得自己老了，但是看了这个地方的经文，我说老没有关系，要新鲜，要结果子，是不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很乖的，讲话不回应的。啊，我们讲主的话哈，我有理由可以解释，但是现在不解释哈。啊，我们仰望主哈，把自己献给主，让主来使用，好不好？啊，其实讲一下也没关系。我2年前到缅甸去宣教的时候呢，有一个地方有生命的危险，进去会抓到会被打死，真的会被打死，所以我就偷渡。啊。那它是悬崖的旁边有一条路，那个地方很少有人去的，所以他们的人也很穷，所以摩托车很小，是叫做 motorbike， 其实就是车bike 上面加个 motor 啊，因为要高高低低呢，路又不平，就这样冲啊上啊冲啊，冲得很快，把我背给冲坏了。所以我现在如果不吃止痛药第二天早晨就痛就往脚下冲，然后痛得厉害就不能做事，不能走路，不能开车，连坐车都不行。所以我现在吃的止痛药叫妮妮卡啊，癌症的医生给病人吃的是神经止痛药啊，吃的最大的坏处会发胖啊，不是给自己解释啊，所以我努力在减肥之中，今年又胖了10磅啊，所以要为我祷告，因为这是受苦的胖啊。这个不管怎么样子，趁我们还有气的时候，气息的时候，让主来使用，
让我们还走得动的时候，为主来穿上福音走路的鞋，来把福音传出去。
趁着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有机会的时候，让主来制作我们，让我们能够被神来祝福。我们今天唱的诗歌，它是真光，但是我们都要为它发光，是不是？我们都是世上的光，我们像明光照耀，在这一个黑暗的时代的里面，把生命的道彰显出来。神在我们里面，不是凭着我们，也不是凭着撒迦利亚。撒迦利亚，神在他身上做事，让他变成一个跨越自己软弱的人。所以撒迦利亚他自己他的名字的意思叫做撒迦利亚，叫做神的纪念，神纪念他，神的纪念。约翰的名字叫做神的恩赐，神的恩赐，两个名字不一样。因为他的亲戚要给他取名叫撒迦利亚，这个里面还有以色列背景的缘故，就是说父亲做什么儿子做什么，所以他接承父亲的职业，接承父亲的这个职分。撒迦利亚是什么？是祭司，对不对？若是约翰取名叫撒迦利亚，他就是祭司，因为他本来就是祭司的后代。但是神不要他做祭司，神要他做什么？做先知。神要呼召约翰出来，使用约翰出来，是要让约翰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是要他在做先知。主耶稣为他做见证说，凡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他是先知。主耶稣自己说约翰是先知，自己约翰是先知。所以所有的亲属都要撒迦利亚给他的儿子取名叫撒迦利亚，因为他是祭司的后裔，也是亲属中间的传统。他们的传统就是他们世世代代都是祭司。但是撒迦利亚的信心经过了神的制作，在神面前九个月的熬炼之后，他拿出写字板来，在上面一个废字都没有说，他的名字叫约翰。感谢主，这一句话写出来，神的手临到他身上，他就张开口来，他就称颂神。阿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不要轻轻忽忽的看过这个故事。这一个被神制作的人，他是一个不信的口，在神面前说给我凭据，但是他现在闭着口不能说话，写出来神要他说的话。其实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地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天使和他说你要哑口无言不能说话，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就是约翰要生下来。但是你知道撒迦利亚在约翰生下来的时候有没有开口？没有开口，口仍然没有开，这是成就了，但是没有开口。一直到第八天给孩子行割礼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按照以色列的习俗要给孩子取名字的时候，当撒迦利亚在众人的面前在写字板上写上神要他说的话的时候，这个时候口才开的，差了八天之久。我相信如果是你和我，这八天说不定我们会说，神啊，你应许这事成就的时候我的口就要开，为什么我的口没有开？信心可能受到挫折，但是神的时候到了，事情就必成就。以色列人给孩子行割礼是在做一件事情，这一个人是属神的，因为这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借着割礼分别出来归给神。所以撒迦利亚在写字板上，就好像我们在考场里面，我们的考卷发下来，我们写上去。若是你们参加我们去年的宣道大会，Dr. George Murray 他呼召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这边有一张卡片，你愿不愿意在神的面前说 Anytime Anywhere Anything I do， 然后签上你的名，就是说神啊，无论什么地方你要我去，无论什么时候你要我做，无论什么事情你要我去做，我都愿意，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把这个卡片交给神。这就是约翰在这个地方所做同样的事情，他在写字板上只写出一句话，神所说的话，他的名字叫约翰。弟兄姐妹们，你决定了没有要写上神要你说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 moment 是我们 turning point， 我们改变的时候，是在神的面前照主啊，是的，你所说的是仆人静听，仆人去做。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的生命能够进到这个转变的时刻？这就是老的祭司
不能生儿子的祭司，那一个没有信心的祭司，在这个时候他被更新了，因为他明白了这是一个远远超过他本来所认识的，这是神从创世以来众先知所说的话所要成就的事情，今天应验了，神的仆人弥赛亚要来到，他的先锋被打发，然后伊丽莎伯和撒加利亚居然有荣幸做这一个施洗约翰的父亲，所以他变成引进耶稣基督先锋的先锋，他在神的事工上，永恒的事工上面居然有这么一个小小的角色，他能够参与，神制作了他，改变了他，让他变成一个跨越的人，跨越了整个旧约的传统，不再是儿子，不再是祭司，儿子是先知。今天我们许多的人年轻的就生了孩子，我们可能不觉得这个孩子是神给的啊，神祝福的而已，而且这个孩子是我的，一点都没有错，但是我们都还是神的。我还记得我的祖母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就说什么你的我的，你们都是我的啊，没有他就没有我们，这句话一点都不错，是不是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没有神就没有什么，没有我们，没有神也没有我们的孩子。但是今天我们有多少人知道，我们是不是愿意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孩子都献给那一个爱我们的主呢，让他来使用呢，让我们不惜此生呢？所以这个其实时间是过得很快，然后撒加利亚他是一个异人，他的儿子是一个医生，做拿细尔人，他自己是和家族住在一起，他的儿子是住在旷野，他是一个旧约时代的祭司，他的儿子是一个新约时代的一个先知，许许多多的事情都跨越过去了，在神的面前永恒和永恒是相连的，没有过去和将来，没有旧约和新约，在基督的里面整个的圣经都是在见证耶稣基督，在神的时候来到的时候，事情按部就班的成就，都在神的计划的里面，向着神永恒的计划而去。今天我们有没有永恒的眼光来看我们短暂的一生，在这一月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明白说，我们在这里在这个时间里面的一点上，我们是不是持续的向着标杆直跑，我们有没有读经祷告，有没有在神的话语上面装备自己，有没有在神的面前更新我们的奉献，当作活祭让我们能够 transform 变成耶稣基督的荣美呢？在我们的性格破口软弱上，我们谁都有，但是我们不来到神的荣光面前，我们看不见自己的缺点，看不见自己的需要，所以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什么地方不讨你喜悦，让你不能够祝福使用的，求你光照，求你制作，求你改变，我愿意为你做工，但是求你先在我的身上做工，好让我们能够为神做更讨神喜悦的工，没有自己的掺杂，求主这样子祝福我们。那我下面的时间就没有了，我是本来还有两点哈，第四点是说一个合乎主用的好的新的器皿，就是更新的器皿，它不再是一个艺人外表的一个里面没有信心的人了，他是一个顺服，完全顺服的人，他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所以我们在后面的一段的圣经里面，在67节里面这一段一直到79节，这一段叫做撒加利亚之歌，撒加利亚之歌，这个人从写字板上改变了，跨越了，他就变成一个唱出凯歌的人来，他这个地方被圣灵充满，这是一首歌在这里称颂神。最重要的讲到神纪念亚伯拉罕的约，神从大卫的子孙里面兴起了他的拯救的脚，把他们从仇敌手中救出来，是从罪恶和撒旦手中救出来，不是罗马，不是尼布加尼沙，更不是法老，而是从罪恶，从世界，从撒旦的手中救出来，因为全世界都握在那二者的手中，神把他们救出来，就让他们能够怎么样子呢？能够终身坦然无惧的在神面前以圣洁公义侍奉他，这是耶稣基督所要成就的，把我们不单单是 from 罪恶的里面，仇敌的里面救出来，然后我们 for God， 让我们一生为他而活，我们就能够，旧约是不能的，新约才能够，新约是坦然无惧的，旧约是战惊恐惧的，旧约是没有人能够到神面前去的，新约就可以到他面前，然后能够 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我们旧约的时候只能够献祭献牛献羊的血为我们赦罪代替我们，然后是终身侍奉他，不是有时间限制的，超越时间超越空间，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和神的关系不再是仆人的关系，而是坦然无惧的关系，让我们终身侍奉神。这是一个新的更新的器皿，这是撒加利亚，他能够在旧约的祭司能够唱出新约的救恩来，他报告好消息。那么最后一个，他是一个传好信息的好父亲，他是约翰的父亲，他才 到了最后的一小段，这一个76节79节这几节，他说孩子啊，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路，叫他的百姓因罪折赦就知道救恩，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里讲到两个事情，一个讲到清晨的日光，真光来到，他是真光。第二个讲到平安的路上，这个 shalom 不是说免去灾害而已，而是与神同在的祝福的安息啊。孩子啊，你要行在至高者的面前，一个做父亲的祝福，一个做父亲的一件话，一个报告好消息，从一个不能够相信好消息的人成为一个报告好消息的人。而且虽然约翰住在旷野，但是从生下来他就做了一个好父亲，他就照着神的旨意来教养来帮助，让这个孩子能够成为神可以使用的人，所以他预备了他的孩子成为神自己的器皿，他自己也在神的手中成为一个更新合乎主用贵重的器皿。虽然老了，在神凡事都能，虽然我们不行，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忙碌忙碌，但是有一天会老的，趁着衰老的日子还没有来到之前，我们趁着我们的年轻的日子献给主。不论我们年纪如何，我们今天若是主呼召我们要使用我们，我们是不是预备好了？我们是不是愿意说，主啊，从现在开始制作我，做你贵重合用的器皿，让你的旨意得以成就。我们来祷告。主，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学到许多的教训，得到许多的提醒。主啊，愿我们能够用你的眼光来看你的话，也来看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自己的人，是你用重价宝血买出了我们。让我们真知道说，主啊，你既然为我们死，我们就不应当为自己而活，趁我们还有的日子，愿你在我们身上做成你所要做的事，甚至还有今天，让我们向你回转，也让我们能够把你的救恩好消息能够带给那一些在黑暗中在捆绑中的人，使他们得着释放，使他们得见真光。我们一起起来，我们来领受主的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我们，保佑我们，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我们，施恩给我们，愿耶和华向我们扬脸，赐我们平安。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默祷三会，需要祷告的可以到前面。